请翻到课本308页。上一次说到这个经文啊，法华经的经文啊，多有经营啊，多有经营呢，智者大师在他的这个文法华文句里面说明，这个经啊指的是别教的理，营呢是通教的理。他说大品般若经啊，说明的这个真谛啊，真谛这个理啊，不出此二，不超出这两种啊，就是别教的理以及通教的理。这个是在307页的集注里面啊所引用的。这个上一次我们已经说明在法华文句啊中册啊那个地方啊，说而言多有者啊，这是307页的第八行啊，上面说多有的意思啊，多有经营啊，多有啊，他说理啊不能够说有多有少，不可以的啊，理是非多也非少，不能够讲它多或者少的。为什么讲多有呢？越种种门啊，易得言多，这个后面还会解释啊。譬如啊，《大品般若经》讲的18空啊，这个18空啊，是因为对治18种有，所以叫做18空啊。所以这样的这个数目字啊，这个18这样的数目字啊，是一种对治的而所得出来的一个数字啊，理本身是非多非少啊，不能讲多有或者少有啊，不可以啊。那么在307页的第九行妙乐啊，就是文句记啊，说大品般若经里面它有原教啊啊，它有原教，为什么法华文句说这个所讲的这个真谛理啊，不超出通教以及别教，为什么要这样讲？那么这个文句记啊自己回答，他说第一个是只要说了是通以及别这两种理，那么已经包括了其余的两种理，就是藏教原教也包括在里面啊。如果要去议论这个能权之教，那么必须要有四啊，藏通别圆四种啊。现在从理上来讲的话呢，其实通教理跟别教理啊已经涵盖了四种了，所以就够了啊，他是这样讲的，这是第一个原因啊。法华文句说啊，大品里面所说的这个理啊啊，不超出通教别教的理由是这个啊。讲理的话呢，这两种体制已经涵盖了，因为讲到通教，你必须要先讲藏教；讲到了别教呢，一定会讲到后边的原教的。用这两种理啊已经涵盖了四种理了。第二呢，在308页的第二行啊，他说这个二圣人啊，如果来到这个大品般若的这个法会，就是般若会啊或者般若时啊，他们能够成就的，他本来是小圣，现在能够成就的不是通教就是别教的大圣的菩萨，就转变了啊，就是从这个如变成若，如是代表华严时啊，完全是生生的这个很淡的啊，那么到了这个入院时的时候变成若啊，到了方等时就变成生疏，现在到了般若时变成了所疏，根性啊越来越成熟。 那么他们成的是什么呢？是通教的菩萨，或者是别教的菩萨。所以呢，也姑且来说明，只有通教和别教就可以了。今天我们看这个308页的第三行的偈，多有者，就是经文啊，《法华经》的经文讲多有经营。那么多有经营呢，是在306页的这个第四行啊，306页的第四行的释迦仪的仪文，他引用的是性解品的经文啊，多有经营、珍宝啊、仓库营役啊等等这些内容。现在解释多有经营啊，说如如之理一。亦不利，这个如如就是真如啊。当然小圣的人讲真如或者讲如如指的是空，那么如果是别教原教的人啊，大圣讲到如如，那么指的是中道啊，中理啊，中地理啊。所以同样是如如之理，大小圣的解读啊是不同的啊。小圣讲的是空，如如之理啊，一亦不利，讲它是一都不可以的啊，不能够建立起来这个数目字的啊，所以不可以用数目字来去把它规范啊，不可以的啊。理怎么可以呢？理是整体的，对吧？无处不在的，无时不在的，所以不能够用数目字去把它这个规范起来的，不可以的啊，一亦不利。但曰种种能全之门，能够诠释这个理的这些法门，法门无量，所以变成方便来说呢，这个理啊也可以啊，所诠的理啊也可以无量了。这是一种方便说啊，所以呢，他说，故所权之理啊，亦不妨言多啊，也可以说有很多很多了啊，所以多有经营是这样的一种这个情况之下所说的啊。例如，空非十八，这个空的数目字啊，绝对不是只有十八种，或者是甚至于说。一种都不可以，对吧？讲了如如之理一也不利啊啊。那么这现在大乘般若经里面讲到的是十八空啊，有十八啊，这是怎么来的？他说曰破十八法得明也，因为十八种的这个执着啊，要去破这十八种的执着，姑且说有十八空。妙热下，这个是指307页的第九行脊柱所引用的妙热的这个文字，提出一个问题啊，那个地方提出问题啊，说大平有约，307页啊第九行的下面两个字开始，大平有缘，何故但缘不出通别？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好，翻到308页，妙乐的这个提出来的这一个问题啊，以经有缘来问难，难问啊，经有缘就是大平般若经有这个原教。所以呢，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难啊，回答呢有两个意思啊。第一个是就理来说的，曰理啊，一名言通啊，是该藏。说到了通教，就应该包含了藏教。 举了这个别，就收摄了原教了，就收摄这个原教在里面，教名分别，把这个四教它的名，这个名词来加以分别的话呢，必当区分，应当是要加以各个的这个不同的这种的区分的啊。所以他说无声，这个无声是指的是通教啊，通教是讲无声是谛，先论生灭，这个标点符号改一下啊，就是如果要论这个通教的无声的话呢，先要论这个藏教的生灭四谛。藏教的生灭四谛是基础，进一步才能够说明通教的无声四谛啊，当体即空啊。藏教就不是，藏教要灭了这个有，灭了这个生命，才能够证得无生命啊。所以是这个藏教的生灭四谛啊是基础啊，但是呢它是不究竟啊。那么通教的这个当体即空啊，啊这个是比起藏教来说，这个是要究竟啊，要立啊，锐利，它的根性啊是比较利啊。所以啊通教的无声这个四谛呢，要需要先讨论这个藏教的生灭四谛啊。到这个地方标点符号生灭底下这个有一个逗点啊，先论的这个地方的这个圈圈啊把它划掉。我们课本是不是生灭的旁边有一个句点啊，那个不要啊，应该把它这个句点应该要放在这个生灭的旁边啊，先论生灭。接下来无量啊，就是别教的无量四谛，这个无量指的是别教啊，要讨论这个别教的无量四谛。后言无作，这个后言无作的这个后言旁边那个圈圈也不要啊，在无作的下面应该是个句点。演就是说，说了无量以后再说无作，无作就是原教，原教的四谛啊。自见自缘，就是二圣人从这个见初的落叶，见中的方等，见后的般若，一直进入到原教，从藏教啊进入原教啊，必须具四啊，要具足四教。这个是讲到这个二圣人他们从这个入院时的这个正德的果位啊，根性慢慢慢慢的这个成熟，进入到原教呢，一定要经历这四个阶段啊，藏通别圆，就是顿根的这些二圣弟子。是则经文从理含摄也，所以妙乐的意思呢，现在只讲大平啊，这个理啊，只要讲这个通别啊，这两种理啊就可以。那么这个是指的是，就是说已经含摄了藏跟缘的意思啊，通别就已经包括了藏跟缘这个意思啊，从这个通别的理当中已经含摄了藏教的以及缘教啊，都含摄在里面啊。从理来讲，这两种就可以包括了啊。第二就机啊，一名二圣修得啊，修得什么？修得他的果位啊，类有救心，他的种类啊。修得这个果位呢，有这个旧有的，有新来的啊。若从素来之众 啊，从素来之众啊，就是华严的时候，他就已经证得这个初果或者证得四果啊，他有去参加华严会啊，那个时候他的根性啊，就如同是五味里面的乳味。那么到了入院的时候呢，证得了四果，这个时候呢，从乳变成了酪，到了方等的时候呢，它已经变成了生疏。那么这样子一路听经啊，这样子的参与这个不同的时段的这些法会，那么这样子来的机呢，叫做素来之众啊。现在到了般若会，所以这些人是素的人啊，已经过了，已经经过了乳酪生疏，来自般若啊，来到了般若。于是乎这些人呢，因为他们全部经历了这些个这个法会以后，令直禅别异，这些人他们能够成就在般若会上能够成就的是别教的义，这个别就是别教啊，他们是素来的这个这些弟子啊。若恒来就是般若中进来的，般若中进来的就是恒相来的啊。恒来记未受谈喝，没有经历在方等的时候的谈喝啊。自持就是心来支持啊，就般若会进来支持。那么听闻了这些共般若啊，上一次我们也谈过啊，非漏非无漏等等的啊，非漏非无漏，他们听了以后呢，得到的是什么呢？就是空。如果只是得到空，就表示啊，这个得到的是通教的利益。心来支持啊，那么令他得到的是什么呢？通教的利益。虽说三教，般若部啊是说三教，应该是根据这个祖师的著作，应该是正说原教跟别教，附带是说的是通教。可是呢，释教义的疑问是说正说原教，代说是通别，对不对啊？释教义的疑问是这样讲的啊，因为什么呢？这个通别啊，是大多数的二圣弟子啊得到的利益，所以他这样讲呢，也有他的道理啊。那么不管怎么说，般若部里面说的是通别圆三教，所以虽说三教这句话就是般若部虽说三教，今且从机。得意边也，就是得通别的意，这些素来之众得的是别教的意，恒来之众得的是通教的意。那么这个就是妙乐的他的解释啊，说般若部有缘，为什么文句只说得通别的利益啊？有两个原因，一个从理上讲，通别的理啊，已经涵盖了藏跟缘。从得意啊，这些机的得意来讲，他们得的是通教、别教的理啊。所以经营啊，解释都有经营的经营两个字，就解释为别教的理以及通教的理啊。理由就在这里。好，接下来我们看几注。珍宝者，因为306页的第四行说多有金银珍宝，金银刚刚解释完了，就是别教理跟通教理，现在讲珍宝。文句629云，那么这个呢是在文句的中册1013121啊，在佛陀教育基金会的版本啊，文句是在下册的121啊。好，法华文句在那个地方说劝学中明，这个是指的是大品般若经的卷三啊，劝学品啊，劝学品第八，在大增藏第八册
232的下。
那么劝这个大众啊，佛在内品当中劝大众当学一切法门。这个一切法门啊，
旁边我们加两个字，
在劝学品佛告诉大众当学一切法门，所以呢这个一切法门皆是珍宝也。佛所说的这些法门通通都是珍宝，那么这是珍宝。
仓库盈溢，
这个盈啊是丰满，盈是丰满啊，溢呢是水满了流出来啊，水满外流啊，溢溢这个字啊，这个是盈溢啊。
仓库盈溢等，这也是《法华经》的经文里面啊。那么在306页的第四行啊，仓库盈溢啊，《法华文句》卷6啊29，也就是卷6下啊。那么这个是在中册的1013啊，1013也是在这个地方。也是在这个地方啊，佛陀教育基金会的版本就是下册的121啊。好，文句智者大师在《法华文句》里面解释这个仓库，仓啊是定门，就是六波罗蜜里面的禅定，禅定定门代表性的大品般若经有说到的是108三昧。108就是108，108三昧，三昧翻成汉文就是定啊，就是定。108三昧，库呢是慧门啊，慧门，慧门呢就是18空境，那么这个也是大品般若经里面所说的啊，18空境啊，空慧。就是能够观照见到这个空这个理的这种的智慧，就是空慧，就是空慧，也就是平常我们讲的根本智，根本智空慧。通教别教的两种定慧仓库是包藏了一切的禅定智慧，无所缺少，都包含在里面。前面讲了这个通别的理已经涵盖，已经包括了藏教跟原教了，所以现在只要讲通别的这个定慧仓库啊，就包含了全部的这个定慧了啊，禅定跟智慧了啊，无所缺少。那么盈溢是什么意思呢？是内充外溢，内里面充实，就是丰足，叫做盈。这个是指的是什么呢？是体。这个体呀、啊，这个盈啊，指的是体，离体，离体完全的能够。啊，证得就是这个理啊，这个真如的理能够证得，就表示内充，所以内充也指的是这个离体。那么外流是什么意思呢？满出来了，外流是什么呢？指的是用啊，指的是用，从体起用啊，理论完全通达，这个时候就可以去利他了。就可以去教化众生，这是不思议的业用啊！所以内充外溢，故云盈溢啊。这个盈溢说的就是内里面这个离体啊充实，外这种不思议的用，就是利他之用啊，能够外流 那么关于这个百八三昧跟十八空呢，我就不抄出来，我只是把这个出处啊，或者各位有兴趣要去查的话呢，说一说啊。另外，这是一种啊，这是一种。另外，工具书啊，三藏法书，佛陀版，page 552的下来啊，佛光2480啊，中文，十八空。那么这两个专有名词啊，因为内容太多了，我就没有把它抄出来。所以各位有需要的时候呢，这些资料啊，这些都可以查得到啊。
好的，
接下来看记啊，百八三昧、十八空、大论以及法书。这个法书它指的是三藏法书。那么大论呢，就是卷47以及卷31啊，广载详细的记载啊。辅行曰啊，这个辅行啊，
上册，辅行的上册，page 451，佛陀版上册517，辅行啊，辅行的这个止观实践堂版。上册啊，这个是佛陀教育基金会的版本啊。
奇怪，这两个页码差怎么差那么多？差了好几十页，应该是啊，我有查过的啊，应该是。好，辅行曰啊，辅行曰说破十八有，有就是存在的意思，
有啊，它的本意是存在的意思。那么众生啊，往往就执着它为实有。不知道它是因缘有啊，无自性的有，不知道啊，认为它是实有啊。破十八种有，也十八空，
说对百八善，善是善乱啊，善乱性，相对于108种的善乱，言百八定，定就是三昧啊。那么这个是辅行的文字。此中通别定慧，这个配对什么呢？配对仓通教别教的这个仓库，仓是定门，库是慧门啊。那么准此可知啊，就这样配对一下就可以了啊。下面就说内充啊，曰体啊，就是盈，盈溢的盈啊，内充。溢呢，就是外溢。这个是约用，就是利他的时候啊，从体起的用，从体起用啊。接下来再看其注，其中多少？其中多少呢？又要翻到306页啊，306页第四行啊，就是疑文。释迦仪的疑文所引用的《法华经》性解品的经文，其中多少所应取于，加四个字啊，如系之之，有没有加？上一次有加了啊。经文应该如系之之啊，这个是才是一个完整的段落，所以呢，那四个字应该要加上去啊，如系之之。好，现在来解释。其中多少，那么这个也是文句啊，法华文句
中册也是1013啊，
跟上面所举的是一样。止观实践堂的版本是中册的1013，那么佛陀教育基金会的版本是下册的121。这一段啊，其中多少者也是法华文句啊，下册121。他说其中多少，这个是形容的是什么呢？说于般若啊，说的是般若波罗蜜。这个般若波罗蜜啊，是有广略二门，所以用多少两个字啊，就代表就是广以及略这个两门。略则为少，广则为多，所以经文讲的其中多少指的是般若波罗蜜的广以及略两门 再来应该要加几个字啊，所应取予者，
这个我们的这个脊柱的文字啊，自行为取，化他为予，这个要加几个字，对吧？这样才清楚。这是括起来的这四个字是法华经的经文，所应取。各位看306页，306页第四行的最下面的四个字，所应取予，解释这四个字啊。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呢加下去啊，他这个脊柱啊没有把那四个字写出来，我们旁边加上去啊，所谓的经文讲的所应取予者，自行为取，在修行过程中自己观这个真如理，这是自行。化他啊，就是说给其他人听啊，化他为语。好，翻过来，大品云：知色如相，知受想行识，乃至知一切种子如相。如相啊，就是空相啊，这个如啊，就是空啊，如相就是空相。这个大品卷21，这些内容
在这个地方啊。
如果各位去看大品般若经啊，那么就是在大增藏的第8册啊。如果要去看大智度论的话呢，是大智度论的卷82啊，在大增藏第25册。
所以这个大品云呢、啊，可以在两个地方查得到这些内容。一个是在大增藏第8册这个地方，一个是在大智度论，因为大智度论在大增藏25册里面，他把经文全部都有写出来的，啊，一段经文一段论文，一段经文一段论文啊，他在大智度论25册啊。好，那个经文是这么说的：知色色如相啊，知受想行识。那么五蕴通通在里面，五蕴就是一切法啊，就是世间万法啊，乃至至一切种子的如相，无论世间法无论出世间法啊，都是如相，都是空啊。如是能知一切法的略广相，如果能够做到这样子，那么对一切法的略相以及广相呢，通通都知道了。大论云，这个大论云啊是在卷82啊，大论卷82。好，大论云啊，下面我们加上去卷82啊，就是这个地方啊。说广者从84000法聚以来，无量佛法。啊，不但是84000。法聚，聚就是类啊，或者讲法门类聚，种类的意思啊，乃至于无量佛法的这个法门，这是广。略者乃至小品中的一品，一品中的一段，这个是略啊，就是只讲某一个啊，某一个内容。又略者知诸法空无相无作无生灭等，这是略。广者诸法的种种别相分别，那么到这里都是大智度论的内容等也。那么大论在这一段的文字以下呢，做一个结论啊，我们加进去，这是大论的这一段文字以后做了一个总结啊。一切法的总相别相，就是现在经文《大品般若经》所讲的略相跟广相，所以略相广相就是总相别相，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万法皆空，这个空啊就是总相，对不对？啊，万法皆空。现在就是说不去研究万法是什么，反正你什么法都是空嘛，着重在空上，这个就是总相，万法的总相。现在每一法每一法都详细的去研究啊，它是什么，它那些内容是什么，然后每一法都归结到空，这就是广相。所以前面的那个总相，只知道总相叫做一切智啊，又知道总相又知道略这个别相的呢，叫做一切种智，佛的智慧，总相别相都多知道，这个叫一切种智。只知道总相，这个叫一切智。一切智呢是声闻的智慧，一切种智呢是佛的智慧。好，再接下来看这个疑问啊，慈灵合一。那么这句话呢，当然是接的306页的这个第五一二三四第四行啊，第四行306页的第四行这个疑文啊，接下来说慈灵合一，这是就是前面的所讲的这段经文，它所引领的是什么样的意义啊？下面回答啊，答明方等之后，是说般若。就是那段心结品的那一段的文字啊，要点明什么呢？就是方等以后啊，佛在说般若啊。那么般若观慧就是指的是家业，把它交付给这个穷子啊。空生就是须菩提啊，须菩提是空生。生子就是舍利弗啊，这两位大弟子受次转交，受到佛的这个命令告密啊，要去转交菩萨，转交菩萨，这个就是领知也。领知这个领啊，这个地方的领啊是受取的意思，领受的意思。这个领，这个知啊就是知识，就是领知。所以什么叫做领知？领知就是接受佛的这个命令去转交菩萨，这个叫做领知。好，接下来我们看结注。般若观慧啊，妙玄十十八云，那么这个是在妙玄的下册437啊。好，在佛陀教基金会的版本啊，是下册的1330。法华玄义啊，在那个地方说，大品啊，指的是大品般若经啊，或说无常无我，有时候。是说无常无我，针对一切法啊，现象界的一切法说无常说无我，有时候就直接说是空，有时候就说不生不灭，从总相上从离体上讲不生不灭等等。那么这个一切法呢，它是包含了什么呢？立色心，色法心法，也就是无印，乃至于到一切种子，句句回转，回转的意思，返回运转，什么意思呢？就是要叫大家根据这个一切法，不同的这一切法啊，来修学这个般若波罗蜜，明修行法，
在大品般若经里面，观色法要回转到这个般若波罗蜜，观心法啊，受想行识也是要回转到般若波罗蜜的空慧，乃至于一切种子也要回归到空性，般若波罗蜜所说的这个空，句句回转到这个空的理上，即观慧意也。所以大品般若经就是般若经的这个内容啊，就是通通要归到空性上去，空上去啊，空慧上去，破除一切的执着，对于任何的名言也好，或者是现象界的一切法也好啊，通通都要这个用空啊来把它这个淘汰，对于所有一切法的执着全部淘汰，这个就是观慧。现在看补，回转着，譬如在经里面，如说无常等已，说明了无常以后啊，即云啊，当依无常无我修学，就是经里面说到无常无我的时候，后面就会提醒要依这个无常无我这一种的观慧啊，去观到这个空这个上去啊，乃至于说不生不灭已，即云应当要依这个不生不灭来修学这个空慧。所以这些法门是什么呢？此乃能观的修行法也，是能观的一种这个智慧，能观。至于观所观的是什么呢？色法、心法乃至于一切种子，那个都是所观，即所观境。那么为什么一切种子也要观空呢？啊，这个在天台宗来讲解释得很清楚。当你在修学过程中会产生一种什么呢？法爱，自己所修的法自己执着，产生一种法爱。所以在十圣观法里面的最后一条就是离法爱，对吧？啊，要把这个法爱要舍离，不要说我对这一门特别的喜欢啊，特别比较熟悉，于是乎就牢牢的抓住了不放，这个就不行，这也是一种这个执着啊。所以在十圣观法里面有一条就是离法爱啊，无论是世间法、出世间法啊，观空了以后，连这个能观的这种的都要去的，都不能够执着的啊。所以说无论是能观无论是所观啊，通通都要这个空掉啊。接下去看迦叶，310页的第九行啊，般若观慧即是迦叶。所以菩萨的迦叶是什么？菩萨的迦叶就是般若空慧啊。现在讲迦叶啊，解释这个迦叶的时候，他说长者的宅，他的房舍就是大圣的家里面，大圣法的家，住珍宝，所有的金银啊、珍宝啊等等，这个是不思议的业用。在妙乐啊，卷七啊，这个妙乐呢是在中册的104，这个妙乐啊，绘本中册104。佛陀版
下册125。好，那么妙乐在那个地方讲说，前云复财，复财是什么意思呢？是转教，令这个就是舍利弗须菩提这两位啊大弟子去转教这个菩萨啊，这是复财。经云复业，现在呢改了个名字叫做复业，前叫复财啊，现在是复业啊。那么这两个呢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财为什么讲复财呢？财从所营，营就是造作，业即造作啊，对不起，业即造作，营是心建啊，心建。
这个营啊是心建的意思啊，业呢是造作的意思，业是造作的意思。
他说啊，皆是菩萨修得三因之作业也，无论是所营，无论是造作，那么都是菩萨啊，从这个修的这个立场上，修得这个立场上，三因，三因啊，就是正因、缘因、了因，对吧？啊，
那么这个三因呢，有这个性德，也有修德。
现在讲的是实际上的，你要去心见，需要去造作。就是复财也好，复业也好，都是实际要去做这件事的啊。做这件事就是属于修德这个方面啊。性德呢，众生本具啊，这个三因啊，性德从性德来讲，众生是本具的啊，无论是正因佛性啊、了因佛性以及缘因佛性，众生都是本具的。但是呢，被无明烦恼所覆盖，所以他的这个性啊，或者是他的这个相啊，他的用啊，就是体相用啊，啊，这个三因的体相用啊，通通都显现不出来，因为被无明覆盖住啊。那么要靠什么呢？靠这个修啊，要去营心建，要去营造。要去造作，这样子才能把无明烦恼去除掉，去除掉了以后就恢复本有的这个性德。关系就是如此啊，众生虽然本具啊，但是被无明覆盖，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呢，从这个去除无明的这个立场上，就有了修得三因的这种的作业啊，有动作，有行为啊，就是作业啊。所以呢，复财跟复业呢是名义异同，名称虽然是一个是心建，一个是造作啊，它的意义是相同的，都是要透过菩萨的修造啊，把这个无明啊去掉，然后让这个性德的这个三因啊都显现，所以是名义异同，故得互举啊，所以呢可以互相的举出啊，讲这个复财或者是讲这个复业，意思是一样的，意思是一样的，要去做啊啊，所以是修得三因。下面呢记得解释啊，说不思议业，这个修德的德，这个地方用的是道德的德，在这个大正藏啊，以及在大正藏啊，大正藏是妙乐的大正藏啊，大正藏啊是用的是这个德啊，用的是这个德，用的是这个德。我们课本上面用的是修德。那么另外几个版本啊，我看那个净律寺啊，有一本这个木刻版的这个释教仪集注，他用的也是跟我们课本一样用的道德的德啊。另外呢，止观实践堂出版的一本这个三合一啊，他的集注的内容啊，也用的是这个德。 但是大增藏用的是这个德，这个德跟这个道德的德两个字啊，应该是可以通的。本来我们平常讲，比如说功德，这个功德两个字什么意思呢？功就是要去造作的，要去做啊，功就是要去做啊。佛所说的一切的法门啊，佛弟子照着这样子去做，自利利他，这个都叫做功。因为做了自利利他的功，结果得到了相应的出世间的这个果，得到啊，这就是德，是不是？功德这两个字是不是这样解释？应该是这样解释的。这个功指的是依佛之的教导去自利去利他，这个就是功。这样子去做的这些功，造作的这些功功夫啊，就可以得到他相应的出世间的善果，幸福快乐，不是世间的那种啊。那么这个就是德啊，出世间的这种德，也就是跟这个德啊有一点这个可以通的啊，得到的意思啊。所以呢，他用的是有几个版本啊，我们这个版本，还有就是净律寺的那个我看到的木刻版，还有止观时间堂出的那个三合一的这个这个释教义的这个三种注解，它这个集注啊都用的是这个德啊，这个德。但是大增藏呢是这个德啊，但是呢这个两个可以相通的啊。好，这一段文字就是告诉我们，富财也罢，富业也罢啊，名义异同，可以互举啊，不同的地方啊讲的不一样，其实意义是相通的。好，接下来我们看这个记，不思议业啊，解释这个不思议业啊，诸珍宝是不思议的业，指的是什么呢？到底是什么样的不思议业呢？指的是圆教一圣，修这个圆教一圣就是不思议业。当然起心论讲的不思议业是指的是成佛以后的度众生的那种的业用啊，那是利他。那么现在指的呢不思议业呢，指的是修圆教一圣自利啊，这个叫做不思议业啊。具足不思议心法啊，天台宗讲的摩诃止观，观什么？观不思议境。他那个一大批里面讲到思议的境是什么，不思议境是什么，当你在修这个止观的时候怎么去观啊，这个是天台宗讲的不思议，其实那就是修圆教一圣的这个方法啊。好，具足不思议心法啊，这个就叫做这个就是圆教一圣，指的圆教一圣法就是不思议法，观什么？观一念三千，一念三千就是圆教不思议。翻过来翻到312页，三因者就是正因、了因、圆因，这个三因啊，精明啊，了义心王为正因，其实指的是了义啊，这里指的就是圆教，圆教所说的这个中道之理，或者是指的是那个一心啊，起心论讲的是一心啊，或者讲如来藏心啊。那么这个是最究竟了义的这个心王啊，就是正因佛性。原因者，在他引用《法华经》来解释说，十六王子复讲文法，今日劫则是也。这个就是过去生中啊，曾经听闻这个十六王子啊，大通智胜如来。大通智胜如来
那么还没有出家的时候，他是国王，有16个王子啊。那么等到大通智胜佛成佛了以后啊，16王子呢通通出家，通通出家啊。后来这个佛啊，大通智胜佛啊，这个住在禅定当中啊，不讲经说法了，住在禅定当中。于是乎16个沙弥啊，各个身座啊，身法座，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法华经。那么这个是在法华经的化成玉品里面所说的，
在化成玉品第7大乐章第9册啊，法华经啊，法华经。
那么说16王子啊，他们各个身座都在讲法华经，那么那些大众听经的大众听了以后，当然是还没有这个开悟，只是呢已经听了这个法华经啊，种下了这个对于法华经的这些种子，那么所种的这些个善根就变成今日的这个原因佛性，就是真上缘啊，过去所种的善根啊，变成了今生的这个真上缘，所以这个就是原因佛性啊，对于法华经的这个助缘。所以原因者16王子复讲文法啊，因为大通智胜佛入了禅定，所以这些王子啊，他们就复讲这个法华经啊。那么当时听经的大众，到了今日释迦牟尼佛的法华会上啊，那个过去所听闻的那些种子啊，就是现在开悟的原因，叫助缘啊，叫做原因佛性。今日闻法作佛啊，名真子为了因也。那么在今日的这个法号会上听经闻法，于是乎能够开悟，这种的智慧叫做了因，叫做了因。正因佛性是离体，就是离体。了因佛性啊，其实就是根本智。原因佛性呢，一切的助缘所修的种种的善行，乃至于过去生中所修，通通是今日这个修行的助缘，那个叫做缘因。这就是所谓的修德三因啊，从这个四修的立场上去解释这个三因。正因佛性是离体，众生本具，也就是佛性，众生本具，也就是真如啊，也就是第一啊，众生本具啊。那么了因佛性呢，是能够啊悟这个理的这个智慧，叫做了因佛性，也就是根本智。原因佛性呢，所修的一切的善行，通通作为开悟的真上缘，这个叫原因佛性。虽然从原教的立场啊，这是本具的，但是在修行的过程中啊，还是要去这个作业造作啊，要去心造啊，要就是所营啊，所造所造啊，还是需要的啊。好，接下来再看解释空生跟生子这两位大弟子，须菩提啊。翻成我们的话叫做空生，因为什么呢？解空第一。舍利弗翻成我们的话叫做生子，意云秋子啊，智慧第一。那么关于这个资料呢，是我们先看看啊，翻译名义集啊，奇怪啊，他生的时候家里面突然变成这个全部空掉。本来有的东西都不见了，大概是这样啊。 所以呢，父母都这个吓到了啊，惊异啊，那么去找这个相师啊来请问，相师就占卜啊，说这个是吉象啊，所以叫做善吉啊，他的名字啊又翻成善吉。另外呢，出家了以后是见空得道，又呢，因为他出生的时候家宅皆空，所以叫做空身啊。那么这是翻译《名义集》上面所说的啊。好，我们休息一下。